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琪琪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琪琪的妈妈吕花花。吕花花讲古诗第73期，今天开始了。我们两个好厉害，都讲了73期了，是不是？然后今天呢，我们还要继续沿着荷花的这个主题来学习。今天要学习的这首呢，依然是《诗经》里面关于荷花的一首诗。在讲诗之前呢，我要先给你讲讲荷花，好不好？你想不想听？荷花呢，它又有一个名字，你知道叫什么吗？它是植物里的活化石。你知道为什么叫植物里的活化石吗？
对的。
你能想到都什么可以是化石？比如我们去地质博物馆啊，能看到的化石是什么？
恐龙化石。
对，恐龙化石。其实呢，荷花呢，它是活着的化石。为什么说它是活着的化石？因为它曾经跟恐龙是一个时代的。我们现在去博物馆里看到的恐龙化石是不是都是死了的？荷花是活着的，对不对？荷花呢，它是被子植物中，它的属的那个科叫被子植物，被子植物中起源最早的植物之一。荷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出现之前，大约10万年前。那个时候啊，地球大部分被海洋、湖泊、沼泽覆盖，气候呢是温湿的，
所以很适合。
大量的那个时候，你知道什么植物比较多吗？蕨类植物非常多，因为它气候温湿，蕨类植物。那蕨类植物是没有种子的，对不对？
它自己生。
对，自己生。你像我们看到，我们在桐木那个自然保护区看到的蕨类植物，是不是它自己是靠枝叶这样生长的？但种子植物它靠的是种子，所以荷花呢，它是一种种子植物。在种子植物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难生存，你知道为什么难生存吗？因为那个我们现在存放种子，我们去种地，你知道那个种子要在干燥的环境中吧？甚至就是你浇水不能浇多了，浇多了它是不是就烂了？
对，就是淹了，
就淹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种子植物在这种环境下是非常难生存的，只有极少数生命力特别顽强的种子植物才能够生存下来。其中呢，就有荷花。荷花经受住了大自然的考验，顽强生活下来。在中国的黑龙江、黄河、长江流域以及北半球的沼泽湖泊中生活，主要是那个时候的地球啊，也是恐龙称霸的时代。明白了吧？然后之后啊，从恐龙时代，后来恐龙灭绝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之后又经历了1亿多年，原始人类出现了。你现在脑子里要有个画面啊，不停地动，不停地动，恐龙称霸的时代过去了，然后原始人类出现了。人类呢，开始四处采集野果充饥，他为了吃饱饭怎么办？又不会自己种地，对不对？就到处要采野果子。很快他们就发现了这个荷花的莲子和藕是可以吃的，而且不仅可以吃，味道还非常好。慢慢的，人类就越来越了解荷花的食用价值。时间继续推进啊，慢慢到了公元前5000-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。人类啊，不再就是局限于我去采集野果子，他开始自己劳作了，也就是传统意义上说的进入了农耕时代，对荷花啊有了更多的了解。人类生存是不是离不开水？所以我们看大多数的人类的这个原始文化都是在河边、水边、湖边，像我们的长江文化流域、黄河文化，对不对？都是在水边，或者是有天然泉水的沼泽地带，而这些地方又是荷花主要的分布区域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从出土的文物看啊，在河南郑州市北部大河村发掘的仰韶文化房基遗址，发现了屋子的台面，这个室内台面上有碳化的粮食，还有两粒莲子，经测定到现在有5000年，距现在有5000年的历史。
真的？
在河南郑州市，就仰韶文化，就是我们先人的一个文化遗址，叫仰韶文化，然后就发现了两粒莲子，知道吗？粮食都碳化，因为过了5000年，粮食都碳化了，但那个莲子还保存的完好无损，厉害吧？ 嗯，然后人类在不断的生产劳作中，对朝夕相处的荷花的生长习性、生存环境积累了丰富的感性认识，为中国古老的荷花文化的产生奠定良好的基础。所以荷花比人类的历史还早，对不对？它跟恐龙是一个时代的。然后我们国家的古植物学家徐仁教授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，也就是1970年代，在柴达木盆地在新疆，是不是发现了荷叶化石，到现在至少有1000万年的历史。1973年，在浙江余姚县，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，你看，你学了仰韶文化、河姆渡文化，这都是原始人类的一个文化。然后遗址出土中发现有荷花的花粉化石，同年又在河南这个，就是仰韶文化中又发现了两粒碳化的莲子。西周初期啊，也就是公元前20世纪，古人食用的蔬菜有40余种，藕就是其中之一。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吃的这个藕是穿越了历史尘烟而来的，厉害不厉害？
就是说藕不是我们发现可以吃的，
是人类发现，是全人类发现，只不过是我们的祖先比我们祖先发现它，但是它比我们的祖先还要老还要老。厉害不厉害？好啦，我们听完了这个荷花的故事呢，然后我们来学习诗经中关于荷花的这首诗。按照老规矩，还是请我们的小助手先为大家读一下这首诗，一定要读得很美哦。开始吧。
国风晨风则悲，彼则之悲，有仆于河，有美伊人，生如之何？无媚无为，涕泗滂沱。彼则之悲，有仆与坚，有美伊人，硕大且全，寤寐无为，忠心渊渊。彼则之悲，有仆汉旦，有美伊人，硕大而偃，无美无为，辗转浮枕。
好，这个是我们小助手念的。然后这个里面对于大家来说有很多生僻字，所以呢一定要注音，要注意一下我们小助手念的每一个音一定不要错了。我们先来看啊，这个题目叫国风晨风则悲。诗经呢它会分为风雅颂，对不对？国风呢是其中一章，然后晨风呢就是这个晨帝的这个歌谣，然后则悲就是它的题目。我们先看看
正风呢，
正风就是郑国的歌谣，风就是歌谣的意思，明白了吗？你像风就是民间的歌谣，知道了吗？然后国风呢就是每个国家的这个不同地区的歌谣，这个民间的歌谣，这就是当地的一个陈地的这样的一个歌谣。你看它这个，我们在学习这首诗之前啊，先来了解一下这首诗主要讲的什么意思。你在读的时候你觉得这首诗讲的什么意思？
讲的就是荷花。
讲的是荷花？不对，我们学过了风雅颂，不是赋比兴，对不对？诗经的写作手法主要有三种，赋比兴，你觉得是用了赋还是比还是兴？你觉得用了哪种手法？你看一下，
比。
为什么是比？他把什么比作什么了？
不是，我是说排比。
那是赋，是吗？比是排比吗？我看一下啊、哦，看一下比，我们来回忆一下什么是赋比兴，好不好？你肯定把这个忘了。这个赋呢，就是这个就是铺陈直叙，就是把人的思想感情，然后直接的表达出来。然后它主要就是什么呀？你想象一下，它就是排比，知道了吗？赋是排比的意思。他用这个确实是用了排比，然后比是什么呀？比就是类比，所以你记下来，常新宇，赋不是比，不是排比，知道了吗？ 比是类比，赋是排比，明白了吗？赋就是用了排比的这样的一个手法，赋法就比如我们以后我会让你去看汉赋，它是赋体中的一种文体，然后这个赋法呢就广泛的采用，然后这赋主要我们到现代来讲它就讲的就是排比，比是什么呀？比是类比或者是比喻，明白了吗？兴是什么呀？兴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，所以就是这个兴啊，它不是说就是一定要有关联的意思，也可能不关联的意思它也可以讲，也有的是关联有的是不关联的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你觉得赋比兴这首诗用了哪种手法呀？用了赋啊、还有呢？
我觉得差不多三个都有。
那有比吗？他把什么类比什么了？好吧，我来给你讲好不好？这首诗啊，它讲的是思念，因为荷花它的花语代表的是什么？代表的是纯洁坚贞的这种爱情，知道了吗？所以我们在讲上一首那个什么，我们上一首那个《诗经》学的是什么？
国风正风声音。
对，山有扶苏，那个讲的也是爱情，明白？他讲的是思念，在这一首里面他讲的还是思念。他先开始的时候讲什么？比泽之悲，悲是什么呀？悲就是堤岸，明白了吗？悲就是堤岸，就是在这个堤岸上面，泽就沼泽旁边，池塘旁边的堤岸。你看啊，比泽之悲，说的是池塘四周有堤坝，堤坝上有什么呀？蒲草和荷花。我给你看一下这个蒲草什么样啊，我专门整理资料，小朋友到时候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公众号上面有这个资料。你看这个就是蒲，就是菖蒲，知道了吗？这是画画，然后食物长得是这样的，明白了吗？
我看那么眼熟。
对，你肯定见过，因为这种它在那个河的堤坝上，就跟荷花是相依偎的。以后我们去水边你注意一下好不好？这个就是扑，就有扑于与河，然后完了之后它有，这就是香蒲，然后是多年生草本植物，生长在河滩上。它就说这个中间啊有蒲草和荷花相依偎生存，是不是？就蒲草和这个荷花相依相伴。说有美一人伤如之何？有美一人是什么呀？说那边有一个俊美的之人，让我爱的没有办法，就伤如之何？就是我是多么的爱他，对不对？寤寐无为，寤寐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被关居的时候是不是有寤寐？对吧？这儿又出现了寤寐吧？你知道这个寤寐讲的是什么意思吗？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寤寐讲的是什么呀？就是寤就是醒，寐就是睡，知道了吗？它就是醒和睡，意思就指的是日和夜。所以你看是不是又睡不着啦？睡不着是不是？所以这个诗词
怎么这么多失眠的？
对啊，诗词里面睡不着，从诗经就开始睡不着了，是不是？寤寐，那我给你，你现在学了寤寐了，那我现在问你假寐是什么意思？
假寐
假寐是什么意思？那寤是醒，寐是睡，对不对？那假寐是什么？
这是睡得着。
假寐哎，寐是
也是睡不着。
对，也是睡不着，因为他根本就
没。他的那个妹是
睡
着，然后呢，但是前面有一个假字，就代表他那个没有睡觉，
对，
睡不着。
是的，这就是睡不着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假妹，那真妹呢？
真妹就是睡
着了，所以这个真妹和假妹就没有真妹这个词啊，我只是告诉你假妹是什么意思。这妹就是睡着了，不是，妹就是睡的意思。所以寤寐无为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日夜思念，难以入睡。所以你以后看到李商隐的那个睡不着的时候，还有那个我们背那个教芭蕉的时候也有睡不着，是谁睡不着？晚上听了一晚上那个雨打芭蕉，是不是？ 然后这也是睡不着，是吧？然后他说，
从诗经到唐朝，
对，到宋朝就一直都睡不着，总有睡不着的人，是不是？
那比如李清照那个鱼，就是那个窗前水种芭蕉树，然后他就那个听了一晚上的那个雨打芭蕉，结果呢，那个。哎呀，实在听不惯了，起床吧。
对，起床吧。所以他这个呢，也是寤寐无为。无为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没有办法，就是日夜睡不着，日夜难以入睡，涕泗滂沱。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
涕泗滂沱。
对，涕泗滂沱是什么意思？涕泗，涕就是眼泪，泗就是鼻涕，就眼泪一把，鼻涕一把的意思。你看古代人表，你看我们现代语言多么的粗俗啊！我们现在说这个人哭的鼻涕一把，泪一把，人家两个字就给你概括了，就是涕泗，就是鼻涕一把，泪一把，好玩吗？滂沱是什么呀？滂沱原本的意思是形容雨下的很大，在这儿他用了比喻的手法，就比喻这个眼泪流的很多，哭的厉害。我们现在说大雨滂沱，记住这个词了吗？
嗯，
我们一般形容滂沱就是滂沱大雨，大雨滂沱，是不是？或者我们形容水大，就说这个瀑布有滂沱之势，对不对？嗯，是形容水大，但是形容这个人哭得厉害，你说他哭得有多厉害，跟下大雨一样，所以就鼻涕一把泪一把，你说他这四个字用的好不好？就非常简洁近义，
鼻涕一把泪一把，结果那个泪水还像瀑布跟大雨一样，
是不是？所以以后你在形容下雨的时候就可以用哪两个字啦？
大雨滂沱。
对，大雨滂沱。嗯，我们再看他这个排比的第二段，说比泽之悲，悲是什么意思啊？
就是堤，
堤岸，就是池塘周边的堤岸，是不是？嗯，有浦与坚，坚是什么呀？坚就是莲蓬，荷花的果实。知道了吗？嗯，就是说有蒲与坚，就是说中间有莲蓬和蒲草。他又继续说，这就是星吧，对不对？用了星的手法吧。他在引出这个有美伊人之前，先说这个这个荷花和这个香蒲，是不是？嗯，所以这就是用了赋比兴兴的手法，说有美一人，硕大且全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这个字不念卷，念全。这个全是什么意思啊？说是头发卷曲而美好的样子。说那边啊有个美人，身材修长，容貌好，就硕大，硕就是高大的意思，明白了吧？嗯，硕大且全，就说特别的美好。然后他又寤寐无为，忠心什么？寤寐无为，
忠心冤冤。
嗯，你看这个冤冤这个词用的好不好？冤冤是什么意思啊？
忧伤愁闷的样子。
对，忧伤愁闷的样子。你看到冤冤这个词就不开心，对不对？
嗯。
看你，如果我们用那个象声字，你就象形字，你看这个冤冤是讲人开心还是不开心啊？不开心，是不是？所以你
就是虽然我一开始不认识这个字，
嗯，
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，
嗯，
但是看这个字形，我觉得讲的不是开心的意思，
讲的不是开心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就寤寐无为，忠心冤冤，所以你在形容自己不开心，就可以说冤冤不乐，对不对？闷闷不乐，是不是一个意思？
嗯
嗯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日夜思念，睡不着，内心郁闷，愁难熬，就是忠心冤冤，对不对？我们再看啊，第三段，比泽之悲，有浦邯郸。姑娘，邯郸，邯郸是什么意思啊？
荷莲花。
不，他讲的是莲花将开未开的样子，叫邯郸。它是专指邯郸，说的也是莲花，但它特指一个莲花的形态，就是将开未开，就是荷包含苞待放的样子。
嗯，这里是在荷
花凉。对啊，所以我给你，这就是你可以大，比如说我们大致讲邯郸就是什么，如果古文化考试的时候问你邯郸是什么，你答荷花莲花也是对的，但精准的答案是荷花莲花将开未开的样子，就是荷包的样子，明白了吗？如果是它长张开了，那就不是邯郸了，明白了吗？所以知道邯郸是什么了吗？ 那比泽之杯，杯是什么呀？杯是什么？
堤岸。
堤岸，就比泽之杯有浦涵汉淡，是说继续讲的是说啊，池塘四周堤坝高，中间啊有荷花与蒲草，有美一人，硕大且眼。眼是什么意思啊？
眼就是庄重威严，
对，端庄矜持的样子，就形容这个人风度翩翩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，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，他认为一个人美好的样子就是要端庄的，要庄重威严的，对不对？而不是嬉皮笑脸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是嬉皮笑脸，就是我们说的猖獐，就特别不好的词了，癫狂，是不是？但我们形容这个人美好的时候，就是硕大且眼，妩媚无为，辗转浮枕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来翻一下。
我觉得
对，就是反复不定，翻来覆去，就是辗转浮枕，
辗转反侧。
对，辗转反侧，辗转浮枕都是一个意思，都讲的睡不着，
就是、
是不是？
就是趴在这个枕头上，这样
感觉。对，所以其实你可以专门研究一下，分一下类。就是我们这一次啊，你就是上次我们不是做了一个那个图表，那个思维导图，是不是？
嗯、
这次思维导图，你就可以把睡不着的诗词然后理一遍、嗯，好不好？做一个思维导图，这是这周的作业，
那个、
好吗？
很少，我觉得。
嗯，对你找找。
李商隐，有一个，然后李清照还有一个，
你再找找，好吧？那个所有的小朋友，对所有的小朋友，大家注意，我们这周的作业是把睡不着的所有的诗词都思维导图整理一遍，然后分析一下他为什么睡不着，好吗？好的。然后我们
我知道李清照为什么睡不着。
你到时候把它写下来好吗？然后我们马上要结束了。然后说这首诗，我们再回忆一下，这首诗用了什么的写作手法？
赋和兴。
对，兴是什么呀？兴就是用其他事物为发端，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。你看他这首诗每章都用了池塘边的香蒲莲草、香蒲和莲花来起兴，是不是来抒发对心上人的爱恋，好吗？这个就是今天的吕花花讲古诗。然后小朋友呢一定要把我们这一期的作业思维导图做完来巩固一下。你刚才妈妈没让你讲，是不希望你给大家做提示，每个小朋友都有自己的理解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
拜拜。